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前面随喜功德说完了，随喜里面就包含五品啊，天台家说明这个修行方法就是从五品位移，由随喜功德开始，随喜功德里面就是修行这个五回法门，如前文所说，这五回也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所以这五回就具备十大愿的意义在里面，如前文所说啊。那么如果您学过法华经，觉得好像里面并没有说修行法门嘛，啊，不晓得怎么修法，那么古德已经给我们定下修行的方法，就是修五回啊，从随喜品开始修五回，这就是天台家所说的原教的大圣教典的修行法门的第一步啊，经常多拜佛多忏悔啊，劝请随喜发愿回乡，这就是入门的修法。那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功夫之后啊，由此能够成就六根清净的功德。接下去第十九品所讲的所谓法师功德品啊，就是说明六根清净的功德。一个人这个人生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啊，以五品的五回修法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啊，那么这里说明这个依法修行的法师得六根清净，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这法师两个字啊，现在已经形成出家人的专用了啊，不过在法华经呢，它并没有限制在家出家，只是依法为师，按照经文所说的方法啊，就是前面的五种法师啊，啊，前面法华经第十品啊叫做法师品，第十品的法师品五种法师就是受持、读诵、讲说、书写啊，读跟诵分开来就是五种法师，能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能成就六根清净的功德，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功是功能，德是德用，功是修因，德是成就啊。以这个方法去下功夫修行，能够有这些成就，所以叫做功德。在一般说好像功德福德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啊，但是实际上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福德是福报，有修福成就的受用有福德，福德如果是世间有漏的福啊，会尽的啊，所以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说啊，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两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对，招得来生不如意，或者说招得多生不如意啊。住相布施就是有漏的福报啊。那么纵然发心布施啊，这个布施的相不亡，没有修到三轮体空，那么因此这个住相的布施福报是能够升天做人啦啊，但是升天的福报再大呀，天福享尽了也有下来的，所以好像两箭射虚空啊，就是两向虚空啊而射箭，虚空很高了，那么你的力量再大，箭射的再高的箭力尽了，它还是要掉下来的，势力尽箭还对啊，还是要掉下来。那么就是说福报享尽啊，还是要受苦的，还是轮回六道 啊，所以招的来生不如意，所以世间有漏福报啊，那是第三世的冤家。功德是无漏的，超出世间的，能断烦恼的，才叫做功德。所以，如果以这种说法，福德世间有漏的福德，功德超出世间的无漏功德，能断烦恼，那么这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功德是指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说，这个用处就大了，所以这个梁武帝的时候，据说出土大漠祖师来，那么大漠祖师见到梁武帝，梁武帝就问大漠祖师说，我自从登位到现在啊，我建庙，度人出家，写经，弘扬三宝的功德，我做了很多的这些佛教的事业，不晓得有多大功德，那么这样子问这个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给他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去，他说并无功德啊，一点功德都没有，并无功德啊，这盆冷水浇下去，为什么叫做并无功德呢？因为你都是世间有乐的福报啊，你纵然是在渡人出家啊，修布施建庙，这都是世间有漏功德，有漏的福报是福德，不是出世间的功德，所以因此说他这个东西你修这个福报不能了生死啊，所以大漠祖师当面呵斥他说，你没有功德，你修这个没有功德，只是世间有漏福报不算功德。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功德者超出世间能断烦恼的这个功能得用，才叫做功德。那么你依五品修行能断烦恼了生死啊，由五品到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啊，就是天台家所说的原教的实性位。这个六根清净就是从实性的初性到实性啊，到实性满心而进入初住。到了初住就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就在实性阶位当中啊，就能断三界内的见思惑，进一步断尘沙惑，伏无明。到了第十性位，能够把根本无明伏住不起现行，再进一步断无明，就是正初住了，所以四教仪里面到了第七性位，就是说明原教第七心微啊，已经把见思烦恼断除啊，已经断掉了啊。那么论他的行啊，断烦恼的阶位是跟阿罗汉相齐，但是论他所提证的这个教理呀，高深的不得了啊。那么声闻人就不能跟他比了，所以有同处四柱，此处为奇，若夫无名三藏则裂，有这么四句话啊。当时钱穆王听到看到这个教典里面有这么四句话，他莫名其妙，就是看到要永嘉集呀，永嘉集这四句话出在永嘉集，他不了解，所以问这个天台赵国师，赵国师说这是天台的教典里面的句子，你要去问这个天台的义集法师吧。那么由此引出，把这个天台的教典从韩国请回来啊，从高丽请回来，那么这就是由这四句话引起的。同出四柱啊，此处为奇，就是第七性，原教的第七性为同样断见思惑啊，跟声闻的阿罗汉位是相齐的。若伏无明三藏则裂啊，如果论能够伏根本无明啊，三藏教的阿罗汉他就做不到，他连无明名字就不知道了，别说要伏无明了。而实性未能伏无明，他做不到啊，那七性就已经开始伏无明，所以若伏无明三藏则裂啊，这个教理就出在天台的教理里面啊，法华玄义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下面法师功德品所说的六根清净，就是说明五品之后啊，能够由初性到实性得到六根清净的这个这个功德，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啊。二十八品当中啊，已经前面讲了十八品了，现在这里是第十九品，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啊，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品文啊，科判加以说明啊。这是民出品国公的一券流通，啊，丁字下第二，前面是丁字下第一，殷公的是殷的公的，现在这是五品修成了果地上的功德啊，六根清净，叫做果功德，果地上的功德来劝流通这个基本二门，流通本门的这个道理，这是本门的流通分。那么这一章有两段，先总列述，然后别解释，总列出六根功德的名目。它的数目多少，然后分别约六根呢，一根一根的解释，所以说然后列出来叫做别解释分别解释六根。总列出经文开始看这经文，儿时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儿时就是随喜功德品的句诵说完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佛对这个菩萨众当中有一位菩萨的名字叫做常精进，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常精进菩萨了，精向前努力进修，专一无杂，专一无杂努力进修叫做精，向前无退叫做进，常常努力精进修行，常精进菩萨常精进菩萨，因为他是注重在修行自行法他方面呢，没有休息所以常精进跟不休息这两位菩萨经常是在一起的，一位是不休息的，一个是常精进的，常精进就是不休息，不休息就是常精进要常精进当然就不休息了，既然不休息必定就是常精进了，二而一，一而二那么人是两位菩萨论他所行的是彼此并没有两样，你们这里讲究修行了，必定要五品功的成就啊，才能得六根清净啊，所以要对这个最精进修行的菩萨讲，所以对常精进菩萨说下面六根清净的话接下去就是佛讲的话了，佛对常精进菩萨说的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种法师啊，法师品里面的五种法师就这五种那么修行的人这里包含四众弟子的无论男众女众善男子包含在家出家的男众善女人包含在家出家的女众这就不是单对善男子说了女人有份了也说要善女人了那么无论是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众能够受持这个法华经，前面所说的后边所说的法华经的道理，你能够持受在怀，任持不失，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努力去学习，这是五种法师的第一。若读法华经，这是第二种法师读法华经那么就是照着经文呢，对着经文读，因为背不起来呀，看着经文一字一字读，把它读熟，熟能生巧啊，所以先读。第三是若诵读熟了过背，能够背得起来不用看着经文能够背得起来，就叫做诵。古人能够背法华经的很多的我们现在根气很钝啊，能背的恐怕就很少了假如能够背一品普门名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是整部法华经要背起来那真是很难很难了古代出家也有考法华经法华经能够背得起来才能够及格呀，那么我们这些法华经背不起来的，如果在古代出家都是不及格都没有办法出家的，因为考试不及格真正能够把法华经背得起来的在古代是很多的， 就是几十年前啊，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啊，也有很多都是背《法华经》的啊。太虚大师他刚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就叫他背《法华经》的，可是他不到半年呢、啊，一部《法华经》就背起来了。我读了一辈子还背不起来，他不到半年就背起来。可见他的根性之利啊，那利根的情形啊，真是我们望尘莫及呀、啊！儒家圣人所说的“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那么他半年背不背得起来，我们就十个半年、百个半年吧，或百个半年不可能的，一百岁哪里有可能呢？那么最起码有五十年啊。那么用那么长的时间，人家很短时间能够做好，我们慢慢来嘛，一步一步慢慢来，肯做努力去读，他总是会的啊。就总是我们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背，如果你肯真正下功夫去背，应当是都能够背得起来的啊。原因就是没有下功夫。不过背要靠记忆力强，记忆力好，最好是年轻，尤其小孩子的时候，那是正是背书的时候了啊，比较容易背得起来。那么上了年龄了，老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啊，读过的很快就忘掉了，你要叫他背起来就有困难了。所以背的东西差不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最起码三十岁以前啊，好好的下功夫还是背得起来的。我看过有不少啊不认识字的人，他读课诵读经文都是肯下功夫，久而久之都背起来的啊。从前说过的那个晒蜡烛的法子啊，他还不是照样的把一部楞严经把它背起来吗？啊，从前我身上个老修行，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那么人们因为人多啊，早上都是上殿，早殿都是楞严咒，楞严咒很不好背啊，他还要做苦工，也没有时间读书啊。每天呢、啊，就是把这个楞严咒写一句，写一句，一句楞严咒叫拜托人写下来，写下来怎么办呢？贴在那个扁担上面，绷担啊，他挑东西嘛，每天都要下山去挑东西啊，挑担子上山啦、啊，啊，把这个一句楞严经贴在这个绷担上，扁担上贴在这里啊，那么先读好，知道怎么读了。啊，那么读好了，那么下山的时候就是挑着奔当了，边走就边念，边走边念，还不错哎，他不会跌倒哎，啊，那么上山挑着东西啊，他边挑边看还是念，一天就背一句，一天背一句，啊，不到三年还是把这个楞严咒背下来，就肯下功夫，没有不成的，啊，是万事起头难，你开头好好下番功夫之后啊，必定有所成就，不会难的。如果说是背楞严咒啊，我也曾下过功夫背的，那个时候读两块钱，读两块钱，我在狮头山刚去的时候，十几岁啊，小孩子啊，那么有个老修行就是悟宗师了啊，他鼓励我背楞严咒，因为其他的不要背，我听过就会了，楞严咒听不起来，他要我背啊，他是规定我要一个月背起来啊，如果一个月背得起来的话哈，他就考了，一个月背得起来给我两块钱。那个时候两块钱很大呀，那么泥水匠啊、大工啊，一天只有八块钱了，八角钱背杠啊，八角钱啊，背杠两啊。那么连两块钱呢、啊，人家做工啊要做两天半哦，很不容易啊。他用两块钱这么高的代价来鼓励我背楞严咒啊，我一个月不到25天背起来了。那么他就考我了，我真的背起来了，我拿了两块钱，就是为了两块钱呢背了楞严咒、所以真正肯下功夫不难的，不难。没有读书的人不到三年功夫也要把楞严咒背下来。那么法华经如果你这样子背的话啊、我想最起码10年总得背得起来吧啊，20岁背到30岁啊，总是能够背得起来，就是我们不肯下功夫。不过你不能诵啊，读也可以的，看着经文读一样，功德一样，没有分别啊、没有差别，读也是一样啊、所以读也是五种法师之一啊、所以叫做若读若诵。读能够了解经义呢，若解说讲给人家听，要能讲解说， 解说如果你有高深的理论都意义能够讲得出来，那就比较难了。你可以学习这个消文呐、啊，简单的解释。法华经的注解有一部最简单的就是句解，句解，法华经句解，记概啊、一句每一句下面都有简单的几个字的注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的注解就是句解，这是宋朝的文达法师的注解啊。文达法师注解这个法华经就是法华经记解，你要看那么大部的讲义啊，没有办法看懂啊，用记解总是可以吧？现在也有流通本啊，按那个记解的方式解释也是讲说啊，这是前的讲说。第五书写，古代印刷的这个方式没有发达，就完全靠写了，经都是用写的。要流通都是靠写，写也是修行。所以古代的人呢，因为要流通佛经，写经，书写佛经就是修行。以写经做修行法门的，那么古代有很多，尤其写法华经。从前我在狮头山上有一位老修行啊，他一天到晚都在写法华经啊，他是用描的方式呢啊，把那个这本的法华经啊摆在台子上，然后用这个宣纸啊。跟这个这本的法华经一样大小的啊、蒙在上面啊，用描的方式这样子写，一天到晚写个不停啊，他就以写经为修行，一空下来就是写啊，那么早晚功课就在大殿里面读诵法华经。我看过这么一种人啊，他专读诵专书写，这书写也是修行。现在印刷发达了，容易印呢、啊、尤其影印很容易，所以就不必写了。假如你字写得好，好好写，把它作为一种修行方法也可以。假如字写不好，就不要写了啊，写下来没有人看了啊，那么就糟蹋掉反而不好啊。所以必定要字写得好，能够流传，写才有意义啊。古代写经也是修行，那是五种法师之一。那么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讲说乃至书写，这不限定在家出家。也不限定是男是女，无论男女，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做，无论老少啊、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法师是通途的法师，依法为师，依法华经为师，依佛法为师，那么无论任何人都可以称为法师。假如讲经说法的法师，那是以法师人做人天师范啊，把自己懂得的佛法讲说度人，那是约利他说依法为人天的师范，所以依法施人啊，依法为师是自利，依法施人是利他。约自利说人人都是法师啊，不是出家人的专利啊。那么如果你要受持读诵法华经，你当下就是法师啊。那么不过这是约自利讲，就是自己修行啊，依法为师，能够讲说给人听，那是依法施人呢、啊。那按照这个方式去修学法华经的，能够得到下面六根清净的功德，每一根都有它的功德。所以经文说世人当的，世人按照这个五种方式去修行的五种法师，无论哪一种人应当能够得到，当的应当能够得到，迟早而已，必定能够得到。得到什么呢？眼的功德有八百功德，所以叫做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于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这六根清净啊，每一根各个有它的功德，总合起来三个千二，三个八百，倍罢千里啊、嗯！这样子合并起来正好六千功德，六千功德，哪千啊、嗯？那么本来就是六千功德，那么六根一根一千，不是正好吗？为什么又有千二又有八百呀、啊？据说啊，我听来的，智者大师啊，他讲法华经到这个地方。啊， 因为这个六根功的八百千二情况不同啊，他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啊，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啊？在当时隋朝已经翻译的经里面呢，找不到这个根据，找不到分别这个六根功的多少的这个根据啊，所以解释很多困难。因此在智者大师之前，有好多法师都讲法华经，最有名的法源啊，这个光泽寺的法源大师讲法华经，他讲法华经还得到这个天人散发的供养，可见他的修持的功夫多高啊，讲的法华经也必定是都很如法，才能得到天人散发供养。可是光泽讲的法华经啊，对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有他一套的说法啊，可是智者大师看起来他还是不满意啊。那么因此啊，有一次有一个翻身印度来的出家人啊，那么看到智者大师住的这个摩诃止观啊，就是讲摩诃止观由他的弟子张安笔记起来啊，这个翻身懂中文，看过摩诃止观之后啊，这个翻身对智者大师说，他说你这个道理呀，摩诃止观里面说的道理呀，跟印度原有的楞严经很相似，哎，有很多地方相同的地方了，哎，佛经没来你就能够懂得这个道理，这很了不起啊，这对很赞叹这个智者大师。那么因此智者大师在这个天台山呢，向西拜这个楞严经，希望快一点到中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啊。那么实际上里面就有说这个六根清净的道理啊，关于这个六根清净的问题啊，为什么会八百千二在这个楞严经的第四卷里面有所说明啊啊。可是那个时候智者大师楞严经还没来，楞严经到唐朝才翻译过来，他没看到，那么因此对于这个解释啊，当然会有些困难，因为找不到经的根据啊，所以啊，要讲起来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想出一套方法来，就比较难了。那么到了明朝末，藕益大师的法华经会议这一段讲这个六根清净啊，他就根据楞严经把它补充进去了，把原来智者大师那一种的解释把它散掉，用楞严经解释六根清净功德的分别，把它补充进去，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完全按照楞严经里面说的方式啊来解释，很容易了解，就不会有所困难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妨来寻探一下，智者大师当时他没有看到楞严经，对这个六根清净功德八百千二怎么样子解释啊，他的智慧他想出一个道理来，所以在法华文句里面呢，他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按照前面法华经的安乐性品，安乐性品里面说的身口意三种安乐行，身口意三种安乐行啊，就是十善法，就是十善，身三善，口四善，意三善，合并起来正好是十善法啊。就以这十善为根为基础，每一善法里面具十善，一善具十善，那就变成一百个善，这一百个善法配合十法界里面每一法界有十如是，每一法界有十如是啊，那么由此一个善法里面就有十如是，一个善法里面就有十如是，一善有十善，那么十善就有百善了，百善里面每一善有十如是，不就成为一千了吗？啊，正好是一千，那么以这一千呢，再加以分别，自己修行有一千的善法，啊。教化他人修行也有一千的善法，自行一千，化他一千，不就成为两千了吗？可是还少四千呢，因为合并起来是六千嘛，啊，那么这两千又怎么样子配合才有六千呢？ 哎，他就越这个如来是、如来一、如来座啊，是一座各有两千啊，如来是自行化他各一千，不就两千了吗？如来一柔和忍肉一，如来一自行化他不就两千吗？如来座诸法空不异座自行化他不就两千了吗？三二三就不就六千了？他用这个就是以法华经本身的道理啊，来配合出这个六根清净的六千功德啊，入如来是大慈悲为是啊，做如来一柔和忍肉一，做如来错做诸法空为做啊，那每一种都有自行化他各一千的功德啊，因此如来是两千功德，如来一两千功德，如来座两千功德，这样子合并起来啊，正好不就有六千功德吗？那么六根清净的六千功德成就了啊，这个智慧很高啊，很不容易啊，假如不是开悟的人，不是得到出玄陀罗尼的人啊，想不出来的，想不出来他能够就在法华经的当体体悟出这个六千功德来。不过六千里面，现在经文里面是有的八百，有的一千二啊，有深疏啊，啊，有隐亏啊，这个怎么办啊？哎，他又想出一个道理来，啊，他说这个六根清净啊，如果越已经成就的六根清净的人，是没有多少的分别，就是六千整齐，没有多少，啊。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啊，就有多有少了，啊，如果是越庄严功德来说，那庄严有隐有缩，隐是超过，缩就收缩就减少，啊，越它隐缩方面来说，啊，三种比较这个功德收缩起来就成为八百啊，三种。满出去隐满出去的就是千二，这样子啊合并起来也就六千了，不管它八百也好千二也好，因地有隐缩啊，有高低有长短啊，成就的时候有平等了，并没有差别，就是啊六千。他越这个伸缩性来说明八百千二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他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分出这个千二八百隐缩分别啊，那么由此六千功德还是具足啊，可见这个真正开悟的人的智慧啊，那是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的啊，叫我们想啊，绝对想不出来啊。那么就是古代比他在前的很多法师也没有想出这个道理来，都讲的没有这么如意。可是智者大师他没有看过楞严经，他能够用这个方式啊把它解释出来。这是原来法华文句里面智者大师的解释，后来楞严经来了，楞严经第十卷里面有明白的说出这个六千功德啊，他这个怎么样子安排，怎么样子去配合成就这个功德，经文里面有明文啊，所以就可以用楞严经的道理呀、啊来配合解释，因此法华会议就是用楞严经的说法。楞严经第四卷里面讲这个六根清净的八百千二，他怎么说呀？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佛对阿难说，阿难，融合名为众生世界，分别这个众生世界的道理，而因此说出这个六根清净功德。那么解释说，世为千流，界为方位，佛对阿难说，汝今当知东西南北这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维，上下上方下方上下为界啊，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啊，方位有时 流速有三，一切众生智望所相成呢，身重魔牵，世界相摄，而此界性，摄随十方，定位可明啊，世间直目东西南北。虽然有十个方，有十个，可是真正可以指得出来的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四个方向是确定下来的。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先论这个上下没有办法确定的啊，因为这个上下必定先建立一个中啊，例如说这是中，这是上，这是下，可是这个中啊没有办法一定下来的。这个中你从东边看来它变西，从南边看来它变北，从下方看来它变上，上方看来变下，这个中没有标准，中间的这个标示啊没有标准。所以说上下无位，上方下方没有定位，没有定位。为什么上下无位啊？因为中无定方，这是经文，上下无位，中无定方，那么上下不能建立啊。而四维呢，四维不能成立，四维自己它没有定位啊。比如说东南吗，东南方的维，它是一半南方一半东方才叫做东南角了啊。那么南收归南方，东收归东方，东南方的维建立不起来啊。东北也是一样啊，一半东一半北啊，东收归东，北收归北，东北方的维这个维啊也建立不起来。西南西北也是一样啊，西属于西边，南属于南边，北也是一样啊，北属于北边，西属于西边，这个四维也是建立不起来，建立不起来，它没有一定的方位的，所以这样子四数并明啊，四数可以决定啊，说清楚的，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是决定可以说得清楚的啊，四数并明，与四相摄啊，四个方位跟三是相交摄啊。接下去经文说三四四三完转十二，三世各个有四方，四方里面各个有三世，就成为十二，三四四三啊。那么这样子婉转就成为十二了啊。那么这样子再进一步就流变三叠，一时百千，经文很简单啊，流变三叠啊，一时百千，总括时中六根之中啊，各个功德有千二百，这是楞严经的经文啊。怎么流变三叠？就是把十百千就三叠，第一叠是十啊，那个一是开数，开始的数目啊，这个流就流动啦啊，变是变化啦，把这个三四四三呢、啊。三世里面每一世都有 四方，过去世有四方，现在世有四方，未来世有四方，三世一十二啊，四方里面各有三世，三世里面各有四方，第一叠十二，第一叠十二啊。那么就由这个第一叠十二当中啊，再加上三世各有十法界，三世各有十法界，过去世有十法界，现在世有十法界，未来世有十法界啊，这样子十法界每一法界里面有十二，有十二，十个法界就是一百二，一百二啊。所以第二叠就是白，第一叠是十，叠成十二，三四十三叠成十二啊，第二叠就叠成 120，叠成120。因为越十法界越十法界去配合，就成为120。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如是，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如是的第三叠，第三叠就成1000啊。每一法界有十如是，再叠进去就成为1200。一个方有1200，一个世有1200，那么这样子凑起来啊，总合起来就是正好啊，各有1200功德，有6个1000啊，这个合并起来就是6000，正好是6000，他这样子把它一分3个阶段，流变三叠10100那么然后就是正好成为1200的数目那么6根就是各有1000功德，就成为6000功德。这个道理啊，现在不是在这里讲楞严经不好了解，这个文字也很难懂啊。这是楞严三观其中之一，楞严经有三观呐、三观这是其中之一啊。古人有人住楞严经啊，因为这一关过不了就烧掉了。因为这个流变三叠一时百千这个3443搞不清楚，这个人的说法不一样天台家他是用这个百界千如去叠出这个1200来那么这个1200越这个6根，有的800，有的1200，3个800，3个1200，后面写的正好是6000。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眼根只有800功德呢？楞严经也有一一说明的他说对于这个眼根呢，佛对阿难说如复于中刻定游猎，在6根里面就会分别它的游猎游胜的地方猎点在哪里那么先说这个眼根，如眼关键后暗全明，前明眼睛看了关键，后边暗，后暗前明，如言关键后暗前明，前面是光明的，后边是暗的，你把这波谁的后边哈都是长在脸上，后边呢没有长眼睛，对，往前看前面是光明的，后边是暗的那么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1/3，左右旁观头不要动往前看，而这个眼睛呢往两边看，两边呢能看到1/3，能看到1/3左右旁观1/3，后边这个一半当中呢，他眼睛旁观旁边这个一半的这个旁边，他能看到1/3，后边有1/3看不到，因此呢，1/3眼功，1/1无德，爸爸出来了，背爸出来呀，为什么呢？前面全明。400，后边全暗没有，两边1/3，那么一边有200，前面400，左边200，右边200，背霸多后背霸，眼根800功德，楞严经就把你算得清清楚楚，为什么眼根只有800功德？他为什么没有1000呢？因为后暗呐、后边暗了，没啥的外头款哦。那不算，就是你正面看正面看前面是全明完全光明的，所以前面有400功德，有400方吗？方位吗？东西南北吗？前后左右吗？那么前面有400，后面有400，左右各有400吗？这样才成1200。前面400全明后边400全暗，后边400没有，左边4001/3只算他一半，200功德，右边4001/3也是算他一半，200功德，左两百右200那么前面400后面起来正好背霸光电多好背霸，清楚了不必像智者大师这样子去论引说难懂这里越这个眼的作用，眼的目标就是看吗？前面明能看到，后边暗看不到，没在那块逃款东西 啊、哦，那你只看前面四白，两边只有一半啊、哦，那么就是两白两白，正好是眼睛八百功德啊，眼睛有八百功德。这是因为我们修音的时候啊，因为后边的功力不够嘛，没有，所以后边呢是暗的，暗的就没有功德啊，明的有功德。你也修功，我头款完了五了哈，可是你我头款头前嘛变暗没有，修相、啊，无论你的头怎么翻了、啊，反正有一面是暗的。耳朵呢？耳朵一千二百功德啊？为什么有一千二啊？经文说，如耳周听。十方无疑，耳朵听声音啊，东西南北上下通通听到，通通听到。哎，你坐在这里，楼上有声音你听到，假如地下有声音你照样听到，东西南北四围有声音通通听到，那么前后左右所有声音整个听到，完全听到。论四方吗？四方一方四百功德吗？那么周围十方都能听到吗？动若民谣啊，静无边际啊，动听声音有远近啊，可是论静啊，静静无边际了、啊，多远都能听到啊。当时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因为耳能周听都听得到，所以耳有一千二百功德啊。眼八百功德，耳一千二百功德，今天只讲到耳根呢、啊，哈、哦，耳根一千二百功德得的多一点啊、鼻子只有八百功德，我们下次再讲啊，看为什么鼻子有八百功德啊，亚哥，嗯。